同修，请跟我一起合掌啊！跟着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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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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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大家放掌。各位同学，各位同修啊，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啊，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啊，是一个极其殊胜啊，也是非常难遭遇的一个日子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正式一起来在北京佛教居士林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妙法莲华经》啊，这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啊，在我们现在来说，应该不是经常能够听得见的啊，听得到的一部经典。虽然大家都可能自己在学习啊，可能在各种渠道嘛啊，现在网络啊，各种媒体啊。都能够去听到这种或者看到这种视频音频类的啊，很多的讲经的这些直播录像或者是文字，但是咱们能够啊有这么一个道场来成就大家啊，一起来学习，应该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在这里呢，当然首先还是要感恩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一期的佛教啊，完全是有赖于我们的本师给我们啊开说宣示，所以我们在今天还能有机会来听到佛的圣教，来学习佛法，来修行啊。当然了，对于《妙法莲华经》来说啊，与佛教之中的这种地位意义非同寻常啊，非一般的经典可以比拟啊。所以在前两天啊，居士林这边也联系说，哎，是不是师父要引请啊，是吧？哎，实际上咱们以前没有引请，是吧？到了时间我就来了，是吧？到了九点，提前两分钟我就开始进来，哎，不请自来。咱们在学习其他，我讲其他课程，都是这样子。哎，但是为什么后来我答应了呢？就是因为《妙法莲华经》在佛教之中，佛经之中是最尊贵第一部啊，我们说是排在第一的经中之王这么一部经典啊。所以说对于师父的恭敬，实际上更多就是出于什么呢？对于佛法的恭敬啊。因为师父是代表什么？代表三宝嘛啊， 带佛宣扬，宣扬什么呢？宣扬佛法。那本身，当然你也说算是僧宝，啊，滥竽充数吧，算是僧宝是吧？所以大家要学习佛法，要皈依佛法，皈依佛教，啊，你都离不开三宝。因此，对于师父的恭敬，实际上也就是对于佛陀的恭敬，也就是对于佛法的恭敬。啊，我们要有恭敬心，要有至诚心，才能从佛法之中得到利益。你越恭敬，你的利益就越大。啊，所以我就答应了啊，好吧，您请吧，是吧？虽然我这个人是比较图省事的。简单的是吧？当然不能为了自己而简单。啊，佛法之中，该要具足的还得具足。当然除了我们要感恩本师释迦牟尼佛之外，啊，十方三世一切佛都得感恩。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在宣讲《妙法莲华经》。实际上，三世诸佛都讲《妙法莲华经》，而且都是把《妙法莲华经》当作是佛教之中最尊贵、最殊胜的经典来宣扬的。那过去佛是这样的，现在佛也是这样，未来的诸佛同样也是如此。啊，所以说。我们从释迦牟尼佛再推广出去，所有的三世诸佛，我们都要感恩。啊，因为释迦牟尼佛也不是说第一个尊佛来宣讲《妙法莲华经》的，他自己也有师父啊。啊，在他之前还有过去的古佛啊，他也是从他们这里听闻这部经典，依这部经典修行，最终成佛的。啊，那么我们也是，现在从释迦牟尼佛这里这代十教之中听到这部经典，我们也好好去遵照修行，啊，等到将来我们大家都能成佛的时候，当然也是什么呢？具备这种责任和使命，或者说是义务，去什么呢？去弘扬这部经典，去利益无量的众生，让他们得到什么呢？最殊胜的。佛果菩提，啊，当然了，我们还要感恩什么呢？西天东土历代的祖师啊，特别是大乘佛教宗派的这些祖师啊，因为有了大乘佛法，因为有了这个发展，开始萌芽到发展到兴盛，所以我们这部经典到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啊，它才能这么完整、这么优美、这么殊胜，啊，从梵文到汉译翻译成汉文，啊，翻译成汉文过程之中，实际上还有好几种译本，但是我们现在所选择的这个本子是谁的本子呢？啊，还是鸠摩罗什的本子，啊，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的本子。啊，前后一般来说有六种译本，最好的译本还是罗什三藏，啊，以他的作为依据。然后呢，从这本经开始，历代祖师都有什么呢？宣讲、弘扬、著述。啊，那我们今天呢，依着的本子是。当然，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天台宗的，是吧？你自己学哪个，当然你自己主要的就是讲哪个，弘扬哪个宗派，啊，所以我依照的本子是，啊，天台宗的真正的啊串宗的祖师，智者大师的《妙法莲花经》玄义啊，就是我们这个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得到，可能字呢会有点小。啊， 当然，除了这玄义之外呢，还有《妙法莲华经》文具，啊，实际上呢，这讲这部经也很为难，是吧？为什么之前实际上，在我那时候刚开始在佛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毕业了，是吧？那时候还是以前，现在是大安法师了啊。我有一次碰到他，他那时候还叫魏磊老师，他还没出家，他说：“哎呀，法师。”你以后一定要讲这部《妙法莲华经》啊，太好了，太殊胜了，是吧？我当时当然也是，那当时有这个想法，是吧？但是说句实话，自己那时候也刚刚学嘛，你自己所理解的佛法极其有限，而且要讲这部经的因缘，也不是这么容易成就的，现在真正能够说长期在寺院。来通过讲经弘法，有这么经常性的这么一种弘法活动的道场，并不是很多，一般可能也就局限于什么在周末，或者在什么寒假、暑假办些什么集中性的一些佛学的班培训也好，夏令营也好，或者周末给大家偶尔讲讲经。但是长期的把一部大经拿来讲的还是比较少，而且这部《妙法莲华经》是吧？说句实话一般的还不太敢讲，是吧？实际上我也不太敢讲，没办法，是不是？我的胆子比较大，是吧？我说这讲不讲得好，讲到哪里都无所谓了，是吧？反正大家一起来学习呗。大家听我的经是这样子的我这个人呢，不是特别的严谨，我是更注重于这个经外的一种义理，有时候在文字上面呢，不是特别的那个严谨，但是呢，大家可能能够听我的意就可以了，所以在学习过程之中呢，大家也就把握我讲经的一个特点。但是呢，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融通法师讲过的，他是这么讲的，我们就应该这么听，他讲的肯定是正确的，毫无疑问的，不能这么去理解，太难了。我们在学习这部经典的过程之中，我们待会可能就会遇到这些问题，别说我不敢，是吧？我想其他的历代的一些祖师。甚至高僧大德，他们对于这部经也是什么呢？极其的慎重，都是战战兢兢，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什么呢？谦虚的对待。你要真要把这部经学懂了、学明白了，可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有些人一看，哎呀，《妙法莲华经》，没什么讲什么特别的深奥艰涩的佛家的道理好像比较容易懂，实际上不是这么容易。当然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你可以在你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慧根，或者你的因缘之中，去接触、去体会、去理解你心中的《妙法莲华经》。但是每个人体会到的最终的义理，获得的这些收益，肯定是不一样的。这里面就差的很多。你要真正从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你要是把这部经学明白了、学透了，甚至你说哇，我都已经悟得甚深的法义了，我估计这还是比较难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咱们也无所谓嘛，尽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了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们除了感恩这么佛法僧三宝诸佛祖师之外，我们也得感恩一下这个北京佛教居士林，还是这句话是吧？是这么一个道场，殊胜的道场，成就了我们这么一个殊胜的因缘当然也感恩在座的诸位了今天已经到场的，没有到场的，可能还有很多在线上的，同时在关注是吧？因为今天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就在直播，线上就有直播应该可能在我们佛教居士林，可能 即时的这种直播，好像应该是第一次哈。前段时间寒假这个屋檐主任还找到我，他说：“哎呀，我们准备有这么一个设想，线上线下同时进行，进行这个网络直播，法师你看行不行？”他也知道我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尝试这方面的那个了，这么一种方式了，是吧？我说行，反正我说豁出去了，是吧？讲得好也好，讲得不好也好，反正大家包涵就行了。知道我是一片心在这里，是吧？绝对没有什么其他的，不真诚的意思，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坏意在里头就行啊。所以说，我们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能让佛法，能让这样大乘的原教的经典，同时让更多的人来接触，来得到利益，这是我们自己作为佛子，我们在这个时代嘛。也是应该去做的一些事情。既然有这么一些方便的手段，我们干嘛不去利用呢？是吧？不要去想的事情太多。哎呀，这个技术会不会有问题？这些网络直播平台他们怎么样？是不是正规的？哎呀，讲经的法师到底讲的怎么样啊？会不会引发一些不好的效果？怎么着？你这个也担心，那个也担心，你都不敢走。麻烦了，那以后这步就不好走出去了。实际上，很多事情并不是说等所有的因缘条件都具备了你才去做，是吗？你先做再说，具备了其中的一些，你先去做，慢慢的不足你再去补充。都等那个因缘条件都具备了，什么万事俱备，是吧？东风甚至都不欠了，那还要你干嘛呢？是吧？实际上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不断的去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找到自己的差距，找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从中去获得什么呢？提升，去获得进步。学佛实际上不就是这么个过程吗？所以我们对于学佛的人，也不能有太过高的一种要求。你们学佛的人居士你们都是佛子，哎呀，我们都是学佛的，应该境界很高，应该素质很好，应该很讲道德。怎么我们一看你们这个佛教团体之中也是鱼龙混杂，有些人素质也很不怎么地，甚至我们还看不上，还不如我们呢。这就是现实啊。谁说学佛就一定说都是超过别人一般的素质呢？进入佛教圈子里的人多了，是吧？是个人，他都有资格来学佛。他入佛门的时候，可能他就是个很普通的人，甚至比普通人都不如。但佛法是慈悲的，是广大的嘛，法门是广大的嘛，我们什么人都不惧，是吧？至于他学到什么程度，他的发心、他的机缘、他的努力，那跟他现在的表现是相当的。实际上，我们作为自己佛教中人来好去看这些问题，应该包容，应该更加理智的去对待。那对自己人应该宽容一些，包容一些，讲理要讲理，是吧？但是呢，也得讲具体的这个因缘。对于其他的社会人来看，我们佛教中人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我们是想自己获得进步的。但是呢，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去改变自己。当然从我们自身来说，我们希望尽快的成长，让别人觉得更加的满意，更加的欢喜。但很多事情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啊。当然了，除了感恩这个佛教居士您之外也得感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居士同时呢，我也得感谢自己一把，是吧？为什么呢？也是因为大家各种因缘成就自己吧。也许我在某一世，也许应该曾经听过《妙法莲华经》肯定也学过《妙法莲华经》，肯定也学得不怎么地，是吧？所以现在还得继续来学习，来修。可能也发过这么一个愿，是不是也许在以后因缘成熟的时候， 给大家一起来讲讲这个经呢，一起来学习呢。所以到啊，今日总算这个因缘得以成就啊。我想大王法师如果有机会看到的话，哎呦，哎呀，融通法师，哎，当时候你看我这十几年前，十好几年前，那时候大概是2000年，甚至还更早一点，9899吧，应该不到2000年，99年最多也就是，还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快将近20年了，这么一句话哈，他就实际上他是非常真诚的，也是非常迫切的希望有人来讲这部经典，因为讲这部经典的人太少了。大家一起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来成就、来学习这部经典的这么个因缘，太少了。所以总算今天因缘得以成就，我就不管自己水平如何啊，什么简陋不简陋的啊，粗浅不粗浅的。就放在一边了，既然已经上来了，是吧？那就不管这个讲的怎么样，都得讲下去。大家已经来了，是吧？你也就耐着性子听来听吧。但是大家得做好准备。这部经典是大经，非常非常的长。我们前面学过净土宗教程，学过佛法概要，哦，不是佛法概要啊，是净土宗教程，学过什么呢？无量寿经啊，阿弥陀经啊，讲过几次课了。我估计啊，讲这部经的时间啊，肯定要超过前面所讲的任何一门课程，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前面学净土宗课程教程，应该学的时间比较长，将近3年的时间吧，可能是。这部我估计3年是讲不完了。大家有没有耐心啊？有耐心啊，所以这个因缘为什么说难以成就呢？因为不是这么容易的，时间需要很长，地点要有道场，需要有人来听啊，是吧？别下面人就做个二三十个人，然后还费的我这个劳神来讲这部经，所以说那这是法师您不能有分别心啊，人少我们一样的讲嘛，弘法是吧？不看人多人少。弘法，我当然不看人多人少，但是大家得对得起这部经啊，这是《法华经》啊，是吧？如果我们还不能发起这么一种精进勇猛的心、踊跃的心来听闻的话，对他若有若无、可有可无的这么一种心态，那说句实话，我们愧为佛子啊。当然，时间、地点、人，包括其他的因缘，很重要。不是短短的时间，也不是少人就能成就，少缘就能成就。当然，你要真发心读这部经，实际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之前我当然看过这个玄义，也看过文具，是吧？但是后来因为也不是，就是自己以前学习嘛，也就没去管这么多。你要真要讲出来，前2天我看看，哎呀，真是不好懂啊。我说怎么给大家讲是吧？你说讲得太深是吧？实际上也讲不了太深了。我自己学的也就这么一点啊，学得很浅。但是你要真要按照这样讲下来，哇，什么时候能结束啊？可不得了。开始说，我说就按照这个诗文，译文诗意吧这个按照这个经文一句一句顺下来。主要按照这个文具讲就可以了，但后来我发现还不行，为什么不行啊？是吧？学部经典啊，有时候不是逐字逐句的，逐段的，按照这个经文顺下来，按照经文顺下来，它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简单的一个学经的一种方法、一种方式。我们学经必须要对整部经的。他这些因缘，他整部经的一个中心的思想，他整体的这么一种义理，包括他要弘扬的这么一个宗旨、一个目的，必须要了解。你如果不能从整体上去把握一部经典的话，掌握一部经典的话，你只是说一文逐句的 一字一字下来的话，您学的东西比较容易零散，学了前面的就忘了后面的，学了后面的又把前面的给忘了。你看，当然，你如果能够一个全景式的对于这部经一种了解啊，一个把握，这样的话，你随时以后啊，就比较容易什么，对这个经形成一个比较深刻的一种印象，也能对它核心的一些内容思想比较容易抓住，不容易忘失。也能抓住它重要的核心的灵魂的一些东西，啊，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文字啊、义理方面的东西啊。所以说，大家既然来了啊，耐着性子啊，不要畏难啊，也不要有太多的期望啊，尽力就好啊。能学到什么时候，我希望大家都能听完了，当然啊，大家都发愿啊，好不好？啊，多来发愿啊！估计三年讲不完啊，估计三年讲不完，4年能不能讲完？讲完是个疑问，也许5年啊，因为我们一周才讲一次课啊，刨去寒假、暑假，一年上不了40次课，上不了的。我们按照佛学院这个规律。每个学期20周，20周里面每个月，说句实话，能上2次课或者3次课就不错了，平均达不到3次课，是吧？那我们一年最多上9个月，39也就是27，30节课都上不上，是吧？如果就上30吧，顶头了。5年下来也就150，3515，是吧？3515够不够？再说啊。也许够啊，开始的时候都会比较慢一点，也许到后面呢啊，我发现不对了啊，得快一点了。为什么呢？有些东西我们前面学过了，大家具备基础了，已经了解了，就没必要说再这么反反复复的，是吧？咱们是中国人啊，中国人善于总结的，善于概括，比较好简洁，所以到后面我可能会进度会稍微快一些，好。前面的话就不说了啊，我们今天呢就立即进入这个主题。我们看《妙法莲花经玄义》啊，大家手上都有这本书，实际上大家比我还方便呢。你看我还是这个电子版，大家直接拿着这实实在在的这个纸版的书啊，前面有这个缘起吗？都有是吧？《法华四记》。缘起啊，这是智者大师的他的弟子，也就他的下一代，天台宗的下一代祖师张安灌顶所写的一段缘起，是他的得法弟子的传承人呢这个我们也得好好看看。这个缘起的话也是写的特别的好啊，有对智者大师的赞叹，同时呢，也有很多自己感慨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看了之后，实际上心中有时候也会升起一些，同样的一种感想吧啊。沙门灌顶术啊，大法东渐。僧食所在，具有几人？大法东渐，不要说大法是什么呢？佛法。东渐就传到我们东土震旦。最早什么时候传的？大家都比较熟悉啊。我们按照现在的大家公认的一种说法是什么呢？汉明帝永平十年。就是汉明帝，他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了什么一个金人，是吧？拿了把弓箭，是吧？后来就把这个梦就说给这些大臣听，后来就说是西方的圣人，是佛，然后他就专门派使者西行去求法，后来就引请两位著名的法师，一个什么呢？释摩腾，一个是竺法郎，白马驮经来到。长安
啊，
后来到洛阳吧，到洛阳那边进了白马寺，啊，我们也知道《四十二章经》算是比较早的经典翻译的，是吧？啊，就这个时候，真正有佛法，啊，弘传到东土来了。僧史所在，是吧？就是记录历代这些高僧大德的这些历史，啊，什么高僧传啊，什么名僧传啊，唐代的、宋代的、唐宋以前的都有，是吧？所记载的，能够有几个人，具有几人，具就是能啊，能够有几个人不曾听讲？自解佛乘者乎？啊，不曾听讲，这个不曾听讲就是不曾听闻佛法。实际上，我这里理解就是说，没有真正的亲自能够听到佛讲经说法，就能够自己的去解悟到一佛乘，圆满的佛乘。啊，当然我们说啊，历代还有很多祖师在弘扬，大家都可以去听。但跟你亲自听佛讲是不一样的，啊，即使你听了这么多法师讲，你自己能够领悟吗？啊，我们知道历代的祖师高僧大德特别特别多，很多啊，各宗各派都有啊，是吧？不说上万吧，上千肯定是有了，还不止了。但是能够自己去解悟佛乘的，没有几个人。没有几个人能达到这么一种高度，啊，除了可能个别宗派的，立宗的、创宗的祖师之外，啊，就是一个宗派里面也难得有那么几位祖师能够说自解佛乘的，有些宗派可能都还谈不上，啊，纵令发悟，复能入定，啊。即使你已经开发了啊，这个悟性已经开悟了，啊，还能够入定吗？得陀罗尼者否？多陀罗尼者不？啊，能够自己入禅定得到陀罗尼者，又有几个人呢？前面观解佛禅不行，还能入定，还能得陀罗尼？啊，这是讲的智者大师。智者大师最早是跟什么？慧思大师在现在是河南啊，大苏山啊，大苏山那边修行啊，修那个什么呢？啊，法华三昧啊，诵法华经，修法华三昧，后来开悟了，入定了，而且得到了什么呢？法华三昧前叫什么？初旋陀罗尼啊，证得了这个陀罗尼法门。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得到法华三昧的，是法华三昧前的一个方便，一种陀罗尼。他的师父是得到法华三昧了，他自己还差一点。啊，当然后面他继续修行，肯定已经达到了。这是在那个时候随他师父慧思大师学习的时候，啊，得到法华三昧，然后呢，慧解突然一下全部开化，啊，他师父就知道他已经获得了这个。陀罗尼，他就说：“哎呀，你现在对于佛法的这种理解已经圆融无碍了。啊，即使有千千万万的这种佛法的论师跟你辩论，也没办法什么辩倒你。就是你对佛法已经完全了悟了，已经圆融无碍了，没有任何的疑问了，就已经达到那种程度。实际上就是他师父对他的一种什么呢？印证，一种许可。”就是你现在具备弘法、讲经、弘法的这么一种能力了，啊。下面，纵具定慧，复定经弘二法不？纵然具备定慧这两种能力，前面发定是吧？那就是定禅定，得陀罗尼实际上就是慧，一种智慧，啊。能够还到什么呢？到京都去弘扬定慧两种法门，是吧？在前面又进一步，不仅仅是自己 获得了定慧两种法门，而且能够去弘扬这两种法门的。啊，纵令圣席，谢遣途众，隐居山谷部。啊，你弘扬两种法门啊，已经法席很盛啊，能够听讲的人啊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就是在这么一种非常兴盛的状况之下，他既然后来把他谢遣途众，就离开了这些途众，是吧？自己的徒弟呀、啊，包括这些听法众啊，我不讲了，隐居山谷去了。到哪里去了呢？啊，到天台山去了，不讲了，是吧？已经受到皇帝的这么一种厚待，已经受到很多这些弟子啊，那就是非常多啊，包括是出家的、在家的弟子，他都来听他的这种讲经。但是后来智大师发现啊，虽然听的人很多，但是能够悟的人太少了。哎呀，他就想，哎呦，那我这讲虽然人很多，好像大家都很热闹，但是也没几个人能够真正听明白，算了，不讲了。到哪去了？到天台山去了，隐居了，到那边去修行得了。对，当然了，基本上大家都不可能跟着他去了，除了可能一部分少部分弟子，然后就跟着他进了天台山，大家跟着师傅一起修行，就这样子。就是你光讲还是不行的，仅仅讲经，仅仅是听经，你是很难真正修行成功的，还得什么呢？还得实修，还得靠修行啊。再往下，纵臂是首学，纵臂是首学，被征为二国师部。那本来是避开这么一种盛世啊，繁华的这么一种世间，首学就到这个山谷之中去首学，实际上就是自己修行去了 啊。但是呢，他想避到山谷里面呢，这皇帝还不放过他，他说你不能隐居啊，是吧？你应该出来住持佛法，弘扬佛法才行啊。我请你啊来当我们的国师好不好？是吧？在陈朝还有隋朝的时候，那时候的国主都想请什么呢？智者大师做国师。但是智者大师一直没有答应出来。啊，纵帝者所尊，太极对喻，讲人王般若部。啊，帝者所尊，就是说，哎，这个皇帝啊，都非常的尊重后代，在太极殿啊，就是皇宫里面的正殿啊，给大家一起讲什么呢？给皇帝讲《人王般若经》啊，要护国《人王般若经》，这是个给帝王讲的，就是应该怎么去治国，怎么去对待百姓啊，怎么去修学佛法，把佛法运用到我们治国的这么一种理念之中去。啊，啊，纵正殿宣扬为主上三礼部，啊，在正殿里面去讲这个经典，同时呢又为国主啊亲自来顶礼三礼，啊，实际上你要得到皇帝的这个顶礼的话不容易啊，就是即使在过去，我们觉得，哎呀，很多皇帝都信佛，怎么着？他即使信佛，他也不一定真正的给你礼拜呀。啊，你这个出家人，虽然你是高僧，你甚至是国师，人家也不一定顶礼你。我是堂堂的皇帝呀，是吧？我一国之主啊。所以你能得到皇帝的顶礼不容易的啊，因为到了后面的话，这个我们佛教。虽然哈，皇帝也很这个历代这个封建帝王有很多相信的啊，信佛的，但是说你别说见了他拜，是吧？他拜你，很多是什么呢？出家人见了要拜皇帝的，别说皇帝要拜，就是地方官普通的一些官员一样的要拜。这里面就是到中国发生很多的变化，本来说啊， 出家人是人天师表，啊，可以受人天的供养，人天的礼拜。你别说是人中之王了，甚至天王老子到这里一样的拜你，也可以啊。但讲这么讲，在实际之中哪这么容易，是吧？哎，咱们现在到东南亚一国家，比如说缅甸、泰国，人家这些国王啊，历代的、过去的、现在，人家建的是这个法师，当然也不是普通法师，是吧？一般还都是大法师，人家确实恭恭敬敬礼拜。到中国来怎么可能呢？咱们不要说现在，咱们因缘不一样，是吧？当然也不能说，哎，我们好像心中有什么不那个啊，不悦，不是这样。到过去也是一样的。啊，有些法师甚至也有点，就是哎呀，表面上就有点阿谀的这么一种，情形是吧？哎呀，这个佛是过去的佛，你们现在是什么？是人中之佛，是现在的佛啊，就当做是活佛样的。我们怎么去能让你们皇帝来礼拜我们呢？我们应该拜你们才对，对呀，是吧？皇帝当然一听很高兴啊，是吧？后来所以说很难。啊，所以不是在东晋的什么啊，《沙门不净王者论》嘛，是吧？有本论典，就是东晋的高僧，就净土宗的祖师慧远做过的《沙门不净王者论》，就那个时候就已经讨论了，你们沙门净了，国王应该礼拜呀，是吧？哎，慧远大师一看这个问题很严重，是吧？我们是人天师表，我们都能礼拜，我们佛教是方外之人。我们不受这个国法的限制，你们见到我们应该礼拜才对。我们沙门从来就不应该去礼拜，啊，从佛陀开始，从印度是吧？佛教传承从来就没这么一个传统，啊，他也是非常提倡，就是出家人，你应该什么呢？自尊、自爱，是吧？但是后面很多事情就发展就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么令人满意了像我们现在是吧？也别说谁拜谁了啊，进来之后相互客气就行了啊，相互尊重就挺好，是吧？纵令万乘屈膝，什么万乘就是指国主了，万乘之主，大国嘛。百高座，百官称美赞叹，弹指宣殿部，就是什么？即使前面国王来个屈膝来礼拜你，同时有百高座和百官，百高座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高僧大德，就是智者大师讲经的时候，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这徒弟来听，很多的其他高僧大德都来听，高座法师都来听讲。啊，百官那就是这些文武百官，啊，一个是僧，一个是俗，都称美赞叹，弹指宣殿，大家都是非常的欢喜。而且是在里面都非常的快乐，是吧？弹指赞叹啊，哎，积极赞叹啊，好，众道俗与语，玄悟法华圆义部，即使有这么多道俗同时来，大家哎，非常的兴盛来听你的这个讲经说法，你能够真正的、深刻的领悟到法华的圆教的义理吗？能明白这个一乘佛典吗？有几个祖师又能够说啊，我真正把这个东西读透了，可不容易啊，是吧？纵得经义，能无文字，以乐说辩，昼夜宣泄不？既然你已经悟得这个法华玄义，能够说法没有？你自己有些能够悟得出来，说不出来。那智者大师那辩才无碍啊，是吧？三旬说妙，光说妙法莲华经这个妙字啊，法华玄义主要就是说妙。我告诉你啊，整部这个法华玄义就是围绕这个妙来说的，说了三旬啊，连续不停的讲，三旬就是90天，光讲一个字啊，当然这个字里面不仅仅是代表一个字了。代表整个《法华经》的核心的深邃的内容啊，昼夜都不停的宣泄，实际上完全是从他自己所领悟到的来讲，并不是说啊，现在已经有现成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本子，完了讲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的啊。 唯我智者具足功德。啊，上面的种种功德只有我们智者大师才能具备。啊，当然这是咱们自己宗派有点说啊夸赞自己的祖师啊自己的师父的意思了。啊，我们有些其他宗派一看，哎，你这太过了吧，是吧？啊，就你智者大师就了不起，我们的祖师就不行吗？是吧？你行也行，当然都行了，是吧？但是能够这么行的太少了。你不肯不信你看看前面嘛，你能有这么一种因缘，这么一种智慧，这么一种威德的啊，我们确实是这1000-2000多年来屈指可数，是吧？我们为什么称智者大师叫东土小释迦，是吧？东土的释迦除了他之外谁还敢称啊？没说还东土的弥勒，东土的当然弥勒就没什么意思了，释迦佛嘛，是吧？是我们的本师。确实是屈指可数啊，我们知道的真正的比较顶尖的几位祖师，是吧？我们说啊，玄奘大师好像很了不起，确实很了不起。他主要是翻译经典，是吧？他是翻译经典，后来他宣扬的主要还是什么呢？法相宗，就现在的唯识。对其他的宗派他就不一定说特别的精通了，他自己精通的一些地方啊还是有侧重，但是像智者大师他能够自己开创一个宗派那就不容易。因为唯识他是从什么呢？从印度那边大乘佛教唯识学派传承过来的，他还是原来的家底，说句实话吧。啊，所以玄奘法师主要的是什么？他是求法的功绩，翻译的功绩，但是在佛法上面有更大的发展发挥的，能够在中土自己创造中国自己的一个宗派的，能有几个人？他这方面的说话就比不上智者大师了。他就是把原来家里翻译过来，跟经上面进行弘扬就差不多了，没什么再往前发展的，是吧？智者大师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完全是创造中国自己的一个宗派。用中国人的这么一种思想、一种文化、一种智慧，重新去整理从印度传承过来的这些佛法，而且在这基础上往前推进一大步。你看，就这样子啊，一个是天台，一个是华严，真正在真正意义上对佛教的义理有极大的一种推动的。主要是这两个宗派啊，其他的宗派都还说实话都还要差一些啊。三顿唯识都是原来的印度的这个啊原班家底啊，那边有什么经就翻什么经，这边有什么论就翻什么论啊，没往前再继续发展也不太可能发展了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天台跟华严啊，这两个宗派。好，其他就不多说了啊，说多了就不好了啊。到此啊，而且这话不能单准啊，是我自己个人的这个一种那个啊看法啊。幸灾灌顶，那是他自己啊啊，我特别的幸运啊啊，灌顶太幸运了，是吧？西域见一夜，始听经文，次在江陵，幸凤门玄意啊。过去在建业，建业什么呢？也叫健康，也叫什么呢？江陵，也就是现在的什么呢？南京啊，南京，就听到啊，听到智者大师给大家讲这个《法华经》，当然不仅仅讲《法华经》啊，还讲其他的经典都有。次在江陵啊，这里还不是江陵，前面记错了，是江宁啊，江宁就是江宁织造嘛，是吧？后来到了叫江宁，就是南京。这边是江陵，江陵的话就是现在的荆州，在湖北啊，实际上就是什么呢？智者大师的故乡呢。后来他不因为自己的成就，他要回去报自己的什么算是自己的故乡的这种恩德嘛，父母恩嘛，他又回到荆州，后来又创建了玉泉寺，在那边去讲那个法华玄义啊，所以这个观世大师也随着他过去了，都听了这个法华玄义。 往还台岭，后来到了晚年的时候又回到什么亭台，人执鹤林。什么鹤林呢？是什么意思呢？虽然在智者大师的晚期，因为灌顶大师一直跟着他，所以一直到他的晚期也是一直能够听到师父给大家一起来讲经弘法。这个鹤林就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那个双林啊，大家不是有去印度的吗？参拜的吗？哈，梭罗双树啊，是吧？似枯似荣啊，它有两个是长得非常好，似荣似枯，就是有两对长得非常好，有两对就长得非常的这个比较衰的，是吧？所以代表什么呢？就是佛法，代表佛法，也代表世法的一种无常呗。啊，这里就把它就当作是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这么一个崇高的地位，就一直到他圆寂之前，他都能够亲近自己的师父。啊，经阳往复途江万里，啊，在荆州和扬州之间往返，啊，这都是他弘法的地方。啊，这里说到扬州的话，还有个其他的，就是这个扬州啊，在历史上最早不是现在的扬州，啊，曾经在某个时候是把建业、健康啊取名叫扬州，后来这个扬州就改名了，它不叫扬州了，是吧？现在叫南京了，是吧？现在的扬州就在江北，所以我们现在去扬州是属于江北，是吧？扬州大家也去过，是吧？另外一个地方换了个名字了，啊。途江万里，当然没那么远啊，来来回回可能几千里还是有，是吧？前后补接才闻一遍，也不是一次就把它听完了，前面听了一段咳咳没听完，后面又补着听了一些，把它听完了，整个听下来才听了一遍。那你说能够亲自听智者大师来讲法华玄义一遍，那太幸福了，是吧？我们都不可能啊，听一堂课都听不到了，是吧？但是呢，他还有很多感叹：非但未闻不闻，亦乃闻者未了。啊，不但是没有听到的，就永远也听不到了。即使他作为他的这个弟子，是吧？随侍他这么多年，也不是说师父所有讲的经典他都能听得到，有些还是没听到啊。甚至有些师父讲的半途可能没讲完的也听不到了。我们知道这个摩诃止观后来就没讲下去了，没讲完，是吧？正是在接下安居的时候讲的，接下一安居结束了就没有讲了。当然说大概的意思已经讲完了，但是完整的这个止观是没讲完的。那即使这样，那你作为弟子，别说我们现在看不到，是吧？他们作为当时的智者大师的弟子，也没有完全听下来呀，没有完整的听下来的，不可能了啊！亦乃闻者未了，这是灌顶大师的谦虚了。但是即使谦虚之中，我觉得也反映一定的真实。你难道你作为他的弟子，你就说我是听了师父讲的，我都听明白了？虽然你是戒法弟子，你根性很高，很有悟性。但是我想也不是百分之百吧，90%、80%，我想也就相当不错了，是吧？闻者也不一定都能够了然，都能够完完全全的明白呀。那到我们现在就更惨了，是吧？你也见不着智者大师，你也听不到他说，你问都没地方问去。闻者未了，是吧？我学了这么多，是吧？学了这么长时间，表示时间很长，但实际上也没学多少啊。所以说，哎呀，你来讲吧，讲是吧？谁让人敢讲吧？真不敢讲，是吧？不敢讲算了，硬着头皮上吧，是吧？讲吧。没人讲了，再不讲没人讲。谁去讲这些东西啊？谁来说？哎，听《法华经》还跟你讲什么《法华玄义》，还跟什么《法华文具》，想都别想。一般佛学院都不讲这个，太长了。你这讲下来这好。四年还没读完，说四年都读完了还没讲完呢，弄得不好怎么办啊，是吧？从上个学期开始，我在佛学院那边开了个摩诃止观的课，我说能讲到哪里是哪里吧，讲了一个学期了，好家伙， 才讲了一卷多，两卷都不到，是吧？你可听完，我估计你们毕业，我说你们毕业都听不完了，讲到哪里是哪里吧，就这样子。你需要很长的时间，知道吗？这个东西学习佛法可不是这么简单容易的事情，可不是3年4年，甚至不是10年8年。你做好半辈子功夫吧，还得看你自己个人的这个善根根性怎么样，否则你就，哎呦，我学学，大家念佛多容易啊，那其他都不要学了，简单，是吧？你简单去啊，你简单只能获得就这么一点点受益呗，是吧？当然念佛很好，靠佛力加持。但是完全靠他力不行的，你也得靠自己呀。他力跟自力要结合吧，是吧？哪里是什么东西都能佛能代替的呢？佛能代替好了，直接把你接引完事儿了吧，是吧？我念两句，佛赶紧接引了啊，怎么怎么着？我非常诚心，是吧？你诚心才怪呢，是吧？你不是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好，贪图那边的长寿啊、富贵啊，是吧？就谈这些东西呗。你自己克服自己的烦恼了吗？克服自己的毛病了没有？你自己付出多少呢？你想想，你应不应得活得那么高的待遇啊？是不是？自己想着都会惭愧嘛啊！所以我们得自己还得努力，该努力的还得努力啊！卷树庄雅，迷绝肩高。你看，或卷或舒啊，把这个书卷起来，合起来，把它打开。就是在你的读书、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啊，去钻研，啊，去学习，哎呀，越学越觉得，哎呦，越来越难，越来越高不可攀，是吧？钻至迷坚，仰至迷高，越钻越觉得，越钻研越觉得，哎呀，钻不下去了，太难度太大了，太坚硬了，太坚固了，钻不透啊，学不透啊。仰之啊，太高了，看不到边，看不到顶点。刚开始不学还不知道，越学才觉得，哎呀，真的是学无止境。忧恨缘浅，不再不散，还自己常常遗憾啊，自己的缘分太浅了，啊，不能多听师父多讲两遍，或再或三。你看，能够再三啊，一个再就是听两遍。三就听到三遍，就能够多听几遍讲就好了。也许我就把这些疑问给消除了。啊，咨询无地，你到哪去咨询啊？师傅都已经圆寂了，到哪咨询啊？释迦牟尼佛早圆寂了，你到哪去咨询啊？是吧？啊，现在你到哪去听都听不到。大家最好别来问我啊，师傅我没听懂，你来问我，我问谁去啊？是吧？你以为我天天数了个师傅啊，老师，他天天就手把手教你。哎，你不懂的赶紧问我，我有什么不懂的赶紧请教您，您来帮助我怎么怎么着？哎，这么容易是不是？当然以前也有指导老师，那说句实话，你也不可能天天跟着他，你也不可能没事就去打扰老师是吧？师傅的是吧？不好弄，更多还得靠自己。啊，所以你看你自己能学到什么程度是什么程度吧？啊，如犊思乳，就像小牛犊啊，思念母乳一样的。哎呀，过去什么吃奶都吃习惯了，现在吃不到了，是吧？过去经常有师傅教我们，哎呀，法乳是吧？我们听啊吃了特别高兴啊，能够增长福德智慧。现在没有了，走了，这当然是个比喻了。你到哪去啊？到哪去听啊？是吧？听的时候觉得哎呀很平常，很容易啊，我的缘分多得很了，是吧？也不太珍惜。等到真的缘分没有了啊，完了，别说师傅的缘分没有了，你自己的缘分也没了。过去有些善根是吧？还健康，还有听法的因缘，后来一病了，完了，算了，不学了，是吧？学来学去，你看身体还是这样，是吧？也没修到什么是好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境界，也没得到什么感应。佛三宝也没太怎么，好像保佑加持我，还是这样，差不多，没什么意思，算了，不学了，退心了。那这种情况还不少，是吧？你学佛是为了什么啊？说句实话，好像是什么都得为，啊，增福增慧，获得智慧，要获得解脱，实际上最终什么都不是。你就老老实实学，你干嘛为了这么多呢？是不是？该是你的，他跑不了。 你不要去求，知道吗？所以说大家就，你不有期望的话，哪会有失望呢？何况说句实话，有些东西冥冥之中或者现实之中，你已经获得很多了，你自己都没感觉，不知足，不感恩，这种人你说，哎呀，什么根气啊？是不是？我们什么样的根气，可想而知啊。病夫为念，同时又在想，斯言若坠，将来可悲。如果现在这样的叫法，如果是没有红船，如果是失传了，太可惜了。将来的人到哪去听啊？太悲哀了，是吧？他就说有意把智者大师所讲的东西整理成文字记录下来。所以张安灌顶大师在天台之中的这种位置，就相当于什么？佛弟子的阿难。整理智者大师的遗教，因为智者大师他本身不著述的，不写书的，都是靠张冠顶把这个笔记记下来。然后呢，后来智者大师圆寂之后，他花很大的精力时间来整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全部都是承蒙张冠顶的大师的恩德，我们才能见到智者大师的这些著作啊。涅槃名若树若石，金经称若田若离。欲尊圣典，书而传之，玄文各十卷。这什么意思呢？涅槃经里面说你们要是弘扬这个法门，应该怎么怎么去做啊？在树上啊，或者在石头上啊，你可以去刻把这个偈子刻下来。把这个咒语刻下来，把段经文刻下来，是吧？以后的人可能在这里经过，都能看得见，都能得到佛法的这么一种因缘利益，是吧？金经，那就是现在的《妙法莲华经》，里面也说到若田若离，是吧？若田间，若在乡里，你们要赶紧去弘扬这个佛法，不让佛法最终什么呢？失传了。